我的老大，因为他很早进大学，是因为中学没东西可读，那个时候不可以有在家教育，我也不懂，所以呢，他就中学没东西读了。所以幸亏全世界只有一间大学是在做这个研究，就是我们住的西雅图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。 因为那个心理学教授他在做一个研究，他在说为什么一定要十七八岁才可以进大学啊？所以到我老大九岁的时候呢，他就跟学校在讨论可以让可以上大学的孩子早一点上大学。那我们是看到报纸说有这么一个人在研究，我们当时就说要不要带孩子去给他看看，将来如果需要他帮忙的话呢，已经有一个档案，是这个缘故啊。所以我们就打电话约时间带他去。怎么知道这个心理学教授呢，就给他考入学试啊，华盛顿大学的入学试，又怎么知道他就考进去了。但是我们这些大人呢就觉得太小了，九岁对不对，我们商量就说等十二岁再来读吧。但是没办法，因为十岁的时候学校没东西可读，所以我们才只好让他去读大学。因为最容易的东西就是数学，数学不需要你的生活经验，数学是完全的理论啊，完全的逻辑而已，所以他不需要有人生的经验他也可以学嘛。所以他第一科当然是读微积分啦，因为中学那个时候没有。我也不放心，我们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对不对，学校不放心我也不放心，所以我跟他一起上课。第一个礼拜我跟他一起上课，但那个时候我没有这么老啦，所以人家也看不出我不是学生啊啊！因为大学也不管你几岁嘛，我老大13岁大学毕业，所以如果大学呢你可以13岁毕业，也可以84岁毕业，那我那个时候是三十几岁无所谓啦对不对。所以我在班上没有人发现啦，我去的缘故是要我要知道我们做的对不对啊，是不是应该这样做。所以我在学生中间开始的时候88个人啊，那个老师呢是他们说很严格的啊，但是我是觉得他不错，他是解释得很清楚啊。所以我上了一个礼拜，第一案发现的是什么呢，我的孩子没有写笔记，因为他写字不够快，那他坐在前面我坐在中间，我怎么办呢，上大学没有写笔记那怎么办呢。不过那个礼拜回家他半个钟头就把整个礼拜的功课做完，那我才放心。我再说啊，不写笔记又怎么样，总之他懂了就好了对不对啊。一个礼拜之后呢，他在班上已经少了四分之一的人了啊。两个礼拜之后呢，又少了四分之一，所以剩下一半人了。所以第一次考试我又去了啊，因为我要知道我们做的对不对。所以我也是没有这么老了，我在年轻人之中他们没有发现我不是学生了，所以那个试卷传到我这里呢也给我一份了啊。我看看这个很公道，这个老师其实很公道，他教的他就出题目啊。那么我的儿子坐在老师的桌子前面啊，老师坐在这里，他坐在前面，他很快就做完就交给老师。我想那个老师也很好奇，就赶快拿来看。那我呢，我就赶快看老师，我就看见老师开始在笑啦啊，我说大概可以吧啊。所以那个试卷分回来的时候是100分啊。我觉得我好像有把它收起来啊，在我们家里的纪念品之中了，所以可能再过几年有人去整理的话还可以找得出来啊。所以我才放心让他去读。所以目的不是要几岁读大学，目的也不是要读大学。我常常告诉父母亲说，你的孩子不一定要读大学，你的孩子不一定要读数学的。因为太多的父母亲说数学很重要，然后呢你要读科学啊，你读音乐没有什么用的啊，读画家画图画做画家呢只有死后才会出名的啦。所以都反对孩子读艺术方面的东西，都要鼓励他们读科学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适合的，不是每一个人适合的。读科学的人觉得科学这么容易啊，每一个人应该都懂的，但是不是，有一些人不是的啊，有一些人是 文学好，有一些是音乐好，有一些是画图画好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如果父母亲不了解，他却冤枉小孩子，这么容易的数学为什么你不会做？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家，那个爸爸是一个数学教授，大学的教授，我讲话很温柔的，很正常。但是那一天下午呢，我们回去他家的时候，他在教他17岁的儿子做数学，啊，完全另外一个人，啊，完全不能了解，为什么这么简单你就是不会？那我偷看一些，对我来讲是很简单，但是呢，对你简单，对他不一定是简单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文学，有一些人就是生来就很会写的。我的老大在大学第一次作文的时候呢，给他一个题目，介绍你们家。他这篇文章三句话，我叫什么名字，我家里几个人，我住在哪里，没有了。所以我们最新的这本书叫做 Step by Step 呢，啊，我一直因为是我两个女儿开始写的，我就希望说两个儿子也加入，但是推不动啊，因为两个儿子是不喜欢写东西的，所以结果我们就把爸爸拿来了啊，抓爸爸来写一段了，那总是不会只有我们女的在写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些人是啊，每一次我儿子要写作文的时候，我的小儿子就说我死了。所以读书也是一样，有些孩子记性很好啊，你叫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很容易记起来啊。我看到一个2岁9个月的女孩子在背《床前明月光》，背得非常好啊。所以有一些孩子会背，有一些孩子不会背的，有一些孩子是需要有理由他才会了解。我的小儿子是不会背的，他这个红色从来记不起来，他说就是樱桃的颜色啊，因为这个红这个字呢没有意思。为什么叫做红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对他是个没有意思的东西啊，所以他是要有意思的东西他才记得起来。有的学习呢是方向很好的，这种孩子呢这个拼图游戏会做得很好，他出去不会走错路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个人不同的。我两个女儿，小女儿一上车我们去哪里，平常去的地方，学校、教会跟啊爸爸的诊所，如果不是走这三条路，他说我们到哪里去啊？很小很小，根本他的头没有看到窗门啊，他看不到外面，他看到树，看到天，他怎么知道我们不是走那三条路？我想大概那个路的感觉啊，所以他不会不见的。大女儿呢，上车唱歌，你去哪里无所谓。到现在也是，我的小女儿。好多年没有去过的地方，他说啊，你应该在什么地方转。我的大女儿哥哥的地方常常去的，有一次我们要去找他哥哥，他开车，他是他本地人啊，哥哥地方整天去的。我说诶，奇怪，为什么出口的号码应该是越来越多，为什么是越来越少呢？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好像这个越来越少，他说哦，走错方向。每一个人不同，有没有看见？所以呢，你要了解你的孩子不一定跟你一样，有些学习要从头开始的，你不能从中间开始啊。特别数学，你如果前面的东西不懂了，他完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不同的人学习不同的，有一些人随便抛什么东西，他从中间他就可以学的啊。所以不同的人，英文呢是 phonic 的 language， 英文是音声音的。所以他们的字母 A 跟 O 当然是第一样学的，一个三角形一个圆形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会拼音的孩子呢很容易读英文，有一些人不是，有人是看样子的、okay? 中文呢是看样子的，你的孩子知道瓶子什么样子，他就可以说哦，这个是人字两个角啊，所以不同的。所以你要知道你的孩子是怎么样，门吗？就像一个门，对不对？门打开了，你就看见外面的这桌子咯啊。所以啊，中文是这样的，这是我教我孩子的办法啊。所以呢，不同的孩子，不同的学习办法，重要是什么呢？快乐。他学的过程要快乐。那你教的人呢？你如果不快乐， 他怎么会快乐？啊，我在这样看的时候呢，我就看见你的最漂亮的你呢，就是笑，对不对？那可惜我们看不到自己，你家里人倒是看得到你。如果你是板起脸孔的话，他就不会快乐了。所以见到太多的父母亲呢，不懂得自己的漂亮啊，总是长长的脸，板起脸孔跟孩子讲话啊。回去的时候对着镜子看一看自己，我担保你的笑脸是你最漂亮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如果笑得多的话，你家里的气氛就会快乐，你的孩子学习也会快乐。学习不一定要一张纸一支笔坐下来，不一定，学习是随时都可以学的。所以如果你们是自己教的话太好啦，因为你就可以整天带他们到处去玩啊。所以如果现在呢有这个机会，我可以在家里学习，我可以在家里教孩子，那就太好啦。最近我的小女儿要带他们的孩子去一个公园，所以一个月之前呢，她就买那些公园的书做课本啊。当然她买的是照着圣经讲的是对的，不是照着这个很多公园是照着进化论所解释的。多数的孩子第一样学的是名词，这是什么，这是什么，这是什么，但不一定，有一些孩子是先学动词，因为他是整天动的人。数学好的人不需要讲，他只需要你解释定义，什么叫做加，什么叫做讲，他自然会了啊。没有那么快的呢，你可以用正常的东西啊，什么叫做一，什么叫做二，什么是三，什么是四，你可以用真的东西给他看。Okay? 我的老大是生来数学很好的，可惜不会吃饭。有一次电台采访的时候，那个主持人就问很多问题，他什么都会，所以结果那个主持人说，你什么都懂，到底你什么不会？我的孩子说吃饭。所以因为他数学对他是很有兴趣，吃饭对他没有兴趣，所以我是用数学来帮助他吃饭啊。所以比如说我们呢，我们面包切几块了啊，这里有几块面包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 OK， 如果你吃了一块还剩下多少了，还是如果你多吃两块还有多少，所以我就达到我的目的了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相反过来，喜欢吃的人呢，你用吃来教他数学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教孩子是什么呢？教孩子是建楼梯啊。每一个人的一步不一定一样大，有的人一步很大，有的人一步很小，你要知道你的孩子。所以你要我从这里跑到楼上去不可能，我就望洋兴叹，对不对？我就说我没办法，我做不到了。但是如果你建一个楼梯，我会说，诶，我上得了，第一步我可以上得了，我有一个成就感，对不对？我就不怕，我上了一步，试试看第二步，我一步一步可以上，我就很高兴，结果我就可以上来了。所以有一些人一步是很小，有一些人一步很大，所以你要研究你的孩子，多好玩啊。所以我们这些还有小孩子的人啊，赶快抢做这个机会啊，世界上只有一个像你那个孩子一样，只有他一个，真好玩啊。你要研究这个人，那因为是好玩，所以你一定要快乐啊。你在家里如果不快乐啊，你损失了，对吗？今天有多少父母亲呢，他的重点错误，他重点是要出人头地，有没有听过？那我们这些多所有的人都出人头地，那要出去什么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听就知道那是错误的办法，对吗？我们教孩子不是要他出人头地，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孩子的程度在哪里。我老大两岁多就什么书都读，老二两岁半还不读书啊。妈妈觉得哎，这个奇怪了，应该妈妈来帮忙才可以啦。所以妈妈就很聪明，我就做了两个圆圆的东西啊，中间连在一起，那么我挖一个洞，那英文呢有一些字母啊，比如说 AT 是 AT 嘛啊，你转的时候如果是 M 出来就是 MAT MAT 啊，如果是 R 出来就是 RAT RAT 啦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很聪明啦，我的女儿就觉得很好玩。三个月之后时间到了， 他就自己懂了。所以我就学到你要照着孩子的时间表。现在有很多人告诉你八个月就叫他读书，哎呀不要那么辛苦啦。当然你可以教得懂，但是呢你从八个月一直教到两岁多当然会懂啦，对不对啊？有一些人教到六岁也会懂啦，但是为什么浪费这种时间啊？他八个月的时候是跟你建立关系的时候，就像很简单的东西，尿布，我们华人中要借他的尿布，对不对？真的还是假的？我们现在大人有谁喜欢用尿布？不喜欢，所以这是本来就会自己不要的东西啊。所以不要勉强一个两三岁的孩子说你长大了，我训练你去厕所，你不要再用尿布。他还没有那个能力控制他的肌肉的时候呢，他就失败，他每次失败他就有个失败感，那再加上父母亲还要骂他，对不对？所以尿布有什么不好？现在尿布好得不得了啊，没关系，等他呢可以控制自己的时候，他自然不要尿布的，对不对？断奶也是一样，多少父母亲断孩子的奶啊，把那个奶呢弄得红红啦，弄得黑黑啦，弄得怎么样啦，啊那个辣辣啦，苦苦啦，真是傻瓜。我们这些大人还有谁还在吃你妈妈的奶？这是自然会的东西啊，让他吃奶，他要吃到三岁四岁五岁无所谓，他到一个时期他觉得太慢了，他就自己喝奶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要这个观念要清楚，为什么我做这件事情，是因为传统吗？或是因为是真理，对不对？那个如果不是真理为什么要跟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所有的事情是同样的原理的，你照做真理，人的真理。 OK， 数学嘛什么地方都可以学的啊，你的手可以算，你的脚也可以算啊，你的花也可以算，什么东西都可以算，你走来走去也可以做，不需要坐下来，对吗？所以学习要快乐，所以必须要你的时间啊。现在的父母亲一样很少有的就是时间，所以整天赶来赶去，有没有这个感觉？我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去，我都听到父母亲跟孩子讲的一句话，常常听到，你想是哪一句？对啦，我在厕所也听见，那什么地方的？快点快点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快点快点啊？不必要快点快点，我们有的时候很赶，我们想要做很多事情结果更慢，所以呢不是要快点快点，每一个人是同样一天24小时，所以你要选择是选什么？选择你要先做什么啊？你一定没有办法做所有事情，所以你第一样第二样你要选择的你做得来。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你一想到哇写下来，但是你发现前面的你可以做到，后面的做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选择是什么重要。今天我看见年轻的孩子，我看见年轻的父母亲，什么重要？这个时期你的孩子最重要，放弃一些其他东西，钱不需要现在赚，我刚才说一天两餐就可以了，对不对啊？你一个小小的屋顶就可以了，时间抓住这个孩子小的时间，等他大了他也不要你整天跟他在一起了，因为看见小小的孩子整天抱着妈妈的爸爸的脚，等他15、16岁，你过来过来抱抱爸爸，他才不要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发现了，时间很有限，你必须要抓住现在孩子跟爸爸这么好的时间，对吧？啊，不要浪费可以影响他的时间。分数吗？用真的东西切给他看，啊，他就了解什么是分数。我小的时候。你知道我怎么样读书的？整天生病啊，真的不是假的哦。礼拜一发烧，我爸爸是医生的啊，那就不要上课了啊。所以等一下爸爸给我吃了什么药，那礼拜三都好了。我妈妈就说那要补嘛，啊，生病要补嘛，所以不可以上学，所以就要补啦，我就很高兴了。那过了礼拜四只剩下礼拜五，啊，不要上课了。礼拜天从来没有生病， 所以我记得我上主日学嘛，在圣诞节有奖品全处席，我礼拜天不生病的啊，所以在学校呢是一个礼拜请病假，下个礼拜上学，再下个礼拜又生病，然后再上学，我上一半的。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，后来我去研究我老大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自己的问题，太无聊了，学校太无聊。所以我的第一年的代数呢，是我爸爸用五天教我，哦，我觉得太好玩了啊，在学校用一年，我爸爸教我五天，啊，所以如果我五天已经学会，在学校坐在那里，你会了解吗？太无聊，所以我的头脑已经不在了。人我是乖孩子，人还坐在那里。我哥哥呢，不是像我这种，他是比较活跃的。不久之前啊，已经大概五六十岁，他告诉我，他中学的时候去上学没有去上课，我们没有人知道。我不知道他怎么坐在，下一次见到他问清楚一点啊。我哥哥是整天不及格的，每一年都是差不多59分，老师勉强让他升级，是这样子的啊，很冤枉啊。所以我大哥是很用功的，他都是自己读，总是考第一第二的。所以那个时候我爸爸说，嗯，送他去美国念书。老二这个不及格的浪费钱，不要让他去。怎么知道我的二哥呢？自己要去，自己办所有的手续。我爸爸看见他真的这么有心要去吗？所以我们去美国都是借钱的，我们爸爸是穷人的一生，没有钱的啊。所以我爸爸再去跟那个朋友借钱送我二哥去，去到美国完全不同，他好像开化了啊，因为那个是他要的，不是被强迫的，对不对啊？英文有一句话说 Are you telling me or are you asking me? 你是征求我的意见，还是你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？有没有分别啊？我们有多少时候父母亲是说你要吃饭，你要做什么，不是征求他的意见。但是你的孩子是人哦，他有自己的想法，所以从小呢我们就要尊重他，因为他是世界上唯一的他，对不对啊 ？OK， 所以我们不同的潜能，就好像不同大小的杯生来的。我们的责任不是让它变成大，或是变成小，我们的责任是放什么东西进去。OK， 这个杯子大大，但是你放一点点，它只有一点点；这个杯子小小，但是你把它放的很多，它就变成更多了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大大的，如果你放好的东西当然很好，如果你放毒药那就更毒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看世界上最坏的坏人都是很聪明的，他要不是那么聪明，他不会想到那么坏的事情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生来是多大多小，你哪一方面是你的天分，生来的不是父母亲的责任，父母亲的责任是教他怎么用他的天分做好的事情，这是你的责任啊！你给他有机会可以发展。刚刚接到一封信，我一个朋友的爸爸70几岁，没有读过书，不认字的，几年前信了耶稣，开始学字，结果呢他就学了怎么样用中文打信啊，在电脑就学习怎么样用电脑。今天他的女儿的电邮回来呢，就说因为我们有一些圣经啊，以前不知道，原来在他爸爸那里。那么他在整理的时候呢，爸爸就看见一本，诶，这个叫做新译本，他就很好奇，他就拿来跟那个他的和合本呢对照，每个字这样对照啊。信了耶稣之后发现他要读圣经，才从圣经去学字。今天他可以用电脑打信给他的孩子，对吧？啊，所以他原来这个是没有发展的机会，没有读书嘛。但是他有那个器皿，他有这个东西。今天呢，你不是这样子了啊？ 你给你的孩子有发展的机会，但是不要什么东西都学。哎呀，我看见香港一些人四岁啊都已经整天满满了哦，隔壁的人学钢琴你也要学，隔壁人学小提琴你也要学，隔壁人学游泳你也去学，隔壁人做什么三点做什么四点做什么，哇，这么样的小孩子啊会发神经的。两岁上学是两岁上来做什么？两岁应该在家应该快快乐乐到处去玩才对，对不对？不需要那么快上学，要上学等到七岁八岁才上学不迟的啊。所以很多人不懂，以为越早越好，不是的，有一些是不可以早的啊。所以有没有看见很多人三岁四岁五岁就去弹钢琴，结果手指就坏掉，因为他还没有成长，他没有力气，他会用错误的办法，所以以后如果他真的有天分他发展不了，因为他的手已经不能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有智慧，我们要知道什么可以找什么不可以找，因为每一个人是不同的，所以你必须要学到不要比较，不要鼓励你的孩子出人头地，那是错误的教法。智慧从什么地方来呢？智慧从什么地方来？你要知道你这个机器怎么用呢？找它的设计者。人生有什么意义？有一个十二岁的大学生，有一天我正跟这个孩子讲话，人生有什么意义？这是他给我的回答。 There is no purpose to life because nobody put us here. 非常聪明的孩子。要是我现在问你人生有什么意义，你会怎么样回答我？很多大人都不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多数的父母亲，我问他你活在这里有什么意义，他们说我活在这里就是为我的孩子啊。你的孩子没有孩子，那么他们活在这里有什么意义？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十二岁大学生很聪明，他说人生没有意义，因为没有谁放我在这里。如果有谁放我在这里呢，我就问他了，你知道我是什么意义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我们是自己跑出来的，所以人生是没有意义，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真的？所以我们要问，是不是没有谁放我在这里？如果有的话呢，那我要问他了，你放我在这里有什么意义？ OK， 好，谢谢各位。